今天这个中午饭以后，农布苏金长老就回去了，在那边休息两个晚上，明天继续恭请长老来。修行呢，并不是什么多复杂的事情。事实上，它是一整个途中都是有因有果的。因为佛陀的法呀，这个在因果里面，在因果这个角度全都是圆满的，没有所谓的偶然，没有所谓的这个碰巧，有的全部都是因跟果。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播种好的因，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如果因是不好的，自然会有不好的结果，不过如此而已。想苦想艰难，那就去播恶因，这个在身方面、口方面、意方面去做坏的、去想坏的、去说坏的，那个真正在背后驱动的是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的这个首脑，其实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好的话，我们就去提升自己的心，让它有戒、有禅定、有智慧，结果就会越来越好。那个全部都是跟因果关系，全部都是要有所作，都是有所作所为，所以佛陀才会教导要有所作为，这个全都是这个自己播种的相应的因。如果我们想离苦，这个首先要来学习方法，佛陀都教导了一些什么，阿罗汉圣弟子们他教导了什么，在三藏经典里面有记载，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这个是属于这个累积初阶的智慧，这个称之为这个属于称之为文慧。文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就既有听也有阅读，这个都归为这个文慧的这个范畴。因为如果仅仅是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不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层次，我们不是独觉佛，我们也不是这个正等正觉的佛陀，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证悟的，我们必须要听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全部都是有因有果的，全部都是这个业与业的果报，这个坏的因、恶的因把它浓缩下来就是欲望，结果就是苦。这个好的因就是去提升八支圣道，培养八支圣道，结果就是离苦。起步的这个大概的原则就是这些。这个在真正动手实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必须要去阅读了之后，先让自己弄明白。龙坡能够帮助大家的，仅仅只是这个文会在这一块帮助了大家，源自于听闻或者是阅读的这个智慧，仅仅只是起步的智慧而已。没有谁可以透过这个聆听跟阅读而这个明白法的。还有另外一个智慧，就是源自于思维分析推理的智慧，这个念头思维，这个称之为这个思慧，源自于思维的智慧，那个是依然不可信赖的。因为我们的心啊，是有烦恼习气暗藏着的，在想的时候都会这个在就会是随着烦恼习气的这个驱动，都会是很偏袒自我的，所以我们想的东西是不能相信的。那我们听的东西，我们听的内容，那个是这个属于理论的阶段的学习，去阅读、去聆听，那个并不是我们的智慧，那是佛陀的智慧，那是阿罗汉圣弟子们那个的智慧。这个思慧是源自于我们把他们的这个智慧拿过来思维分析推理，然后我们思维分析推理，直到我们知道了这个动手实修的方法。 一旦知道了动手实修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培养真正的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清除烦恼习气，也就是修慧，源自于提升觉性，开发智慧的这个觉性才能够清除烦恼习气，其他的智慧烦恼习气根本是纹丝不动的。尤其是那些学很多的人，能够记住很多的人，知道很多的人，这个我慢啊就会更加的这个大。然后说什么东西，只要稍微一听进去，就马上就是暴跳如雷了。那些想很多的人，这个思维透过思维获得的智慧，那个是不能相信的，那是想象出来的，这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想象。所以涅槃是这样子的，涅槃是那样子的，但事实上涅槃没有成为，没有什么，没有成为什么，没有是什么，那是一个宁静极静的一个状态而已。那个但是大家会去想象去描绘是这样是那样的，那个取决于这个心的造作。真正可以让我们这个明白真正的法的，就是要去动手去实践，动手去修行，去培养觉性，去开发智慧。如果我们修行起步的阶段先要获得觉性，最后的阶段要获得智慧，整个训练的过程，这个在佛陀的教导的四念处的范围，四念处是属于非常重要的，我们作为佛教徒必须要认识，那个是非常神奇的法。佛陀他总结了，把修最重要的那些这个修行的原则全部都容纳进这部经典里面了。我们修行，我们要去来不停地认识自己的身受心。法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既包括善法也包括不善法，就不停地去认识这些现象，这些事物必须要这么学。就是这些事物在它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出现了，这个身跟心啊，他们一起来开会，我们就以为说这是我，这是我，就会这个界定这个误以为有我了。一旦有了我了，就会有这个承接苦的温床了。如果没有自我，这个苦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着床，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因此在四念处里面，然后这个他总结了，这个把修行的很多的方法是总结的非常的完美圆满。如果不是正等正觉的佛陀的智慧，那是不可能能够总结出来的，因为涵括了非常非常多的法在里面。在四念处里面起步的阶段，我们要修四念处，起步的阶段我们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我们获得智慧。因此这个修慧啊，其实就是修习四念处。修习四年处起步的阶段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会获得智慧。训练的方法怎么样训练呢？他教导让我们也来观身观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感觉到这个心的行运，造作好造作坏之类的，要懂得认识这个法念处。这个理解稍微难一点点，因为它是最宽广的，涵括了这个从包括这个不善法，也包括了那些善法，涵括了这个运界处，涵括了这个心造作苦的这个过程，而且涵括了这个心这个灭苦的这个过程，这个非常的宽广。起步的阶段我们还不需要来学到那个程度，我们修四念处修更简单的，先去探究这个身受心，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不复杂的，学某其中的一个，学其中的一个就够了。比如我们来学身体，来了解身体，起步的阶段我们获得觉性，最后的阶段我们会获得智慧。我们来这个探究感受受念处，学习受念处， 起步的阶段我们也会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我们同样也会获得智慧。就是来学习心念处，起步的阶段会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获得智慧。法念处也是一回事，起步的阶段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会有智慧。但是无论是我们是怎么起步的，最后每一个人都会来会中会觉到这个法念处，也就是会彻进到四圣地。四圣地就处在这个法念处的最后的一个篇幅，就最后的一个板块，最后的一个章节。一般的人的根气这个不够心力，所以他就会教导这个锲而颓之的探究身受心，先去探究身受心。一旦来到法念处了，就并不仅仅只是去探究这些东西，而是探究那个暗藏在烦恼习气背后的那个烦恼习气，那个比较是微细的烦恼习气，暗藏在心里面的微细的烦恼习气了。这些它升起是因为什么原因，它灭掉是因为什么原因，它不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法念处里面的善法，就是包括这个七觉知，然后有觉性，但是已经不是普通的觉性了。普通的觉性那个并不是属于这个念觉知，念觉知啊，那跟普通的觉性的区别在于这个那个培养觉性是为它是培养觉性是为了纯净无染，然后这个法折法觉知是修习这个毗婆舍那是为了解脱的，有这个精进觉知，那个并不只是这个只是精进而已，那个是那个目标是为了解脱纯净无染。这个七觉知啊，它并不仅仅只是好，而是说它的很好，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为了解脱和这个纯净无染的，它更深一层，这个很难理解的。那之后就是蕴了戒，然后这个处，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缘起法，然后这个四圣地是最后的，无论是怎么样子切入的，然后最后都会汇集到这个四圣地。如果是只要还没有彻见到四圣地，我们就必然还会这个无止境的四世轮回。但是如果我们无缘无故直接来探究这个四圣地，然后有的人做不到，所以佛陀呢就会他智慧非常的多，他是属于这个法王，懂得清楚的这个区分，这个去这个细分法，他细分了很多，然后适合不同的这个根器，每个人的福报波罗蜜，这个世间的众生的福报波罗蜜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会这个把修行的方法分成了身受心法。这个那个法念处是对那些智慧很细腻的人了。那培养这个修习四念处呢，怎么修呢？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临时的家是这个是心，给心找一个临时的家。龙坡铺尊者喜欢不一直是说这个修行啊，必须要有这个心觉知的对象，觉性这个觉意念的这个对象，其实就是指心的临时的家。心临时的家其实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微寒，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放佛像的地方，这个就是说给心啊作为这个临时的家，这个心待的地方。比如起先比较简单一点，这个身念处里面，他说要用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所谓的身内身，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为什么必须要有内？我们学身体并没有会学身体的全部，我们只是学身体的一部分。这个佛陀教导我们，他这个跟这个现在这个社会调查没有什么区别，他用到的是这个才用会用到的是折法念珠，折法，比如说我们那个探究这个身体，不需要认识身体的所有的一切，不会是像医生那样去了解这个身体，然后这个有这么多血管，有这么多这个骨头，这么多这个，然后这个细胞是这样的，那个细胞是那个样子的，并不需要那样去学，只是抽样身体的抽样来学习。比如说起步的阶段，他教导安般念，他教导的安般念是这个奢摩他，然后他教导的很圆满的教个十六阶，但是在身念处里只是教了四阶而已，教呼吸只教了四阶，他并没有说让我们要去观呼吸。他说啊， 这个各位修行人，你们要这个这个结家夫坐，为什么必须要结家夫坐？因为在印度那个时代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椅子坐的。如果他教这个教中在中国教的话，他就说各位这个居士们，这个各位修行人，这个坐在椅子上面，然后身体要保持正直，然后就会跟当地的这个人、当地的文化相符合，这是他的非常牛的地方，才能够称之为法王，而不是说每一个人必须都要这个盘双盘，有的人盘不了，或者是有的人这个腿，然后这个根本是断腿的，然后那就他不能修行了吗？不是的。所以他就会说各位修行人啊，你们要这个结夫家坐，结家夫坐，那个是那个时代的印度人，这个他们修行人他们都是坐在地上的，坐在地上如果是侧身坐的话，坐的时间是不忍的时间不久的，最能够忍耐的久的实际上是就是结家夫坐，然后这个各位修行人这个结家夫坐，身体正直，身体正直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的这个僵硬，不是的，而不是这样子，那个这样子，这个这么直，那还看得很漂亮，不是的。这个如果这个时间久了之后，这样后背会痛的。正直，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不要左偏右歪的，然后这个没有觉性，这个坐着让他放松，要这个身体保持正直。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也保持。觉性在当下，有的人这个解释说保持觉性，然后放在这个面前，放在脸上，不是的，这个那个面前的意思是指着当下，要用觉性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在当下呈现呢？觉性要觉知那个身体正直，这个保在当下保持觉性，呼气长，知道呼气长，他并没有说去观呼吸。他说呼气长，知道呼气长，谁在呼气长？这个身体在呼气长，所以他才能够称之为身念处，就是这个身体他在呼气长，看到这个身体吸气长，并没有让去紧盯呼吸，紧盯呼吸就会变成这个风变，那个就没有办法切入到四念处了。四念处修行是为了要获得觉性，是为了要获得有智慧，如果直接去往这个修空变的风变的话，就会这个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方式了，然后另外一种这个板块了。因此我们要修这个修习四念处的时候，如果用光呼吸的方式，我们是来看身体呼吸，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而不是去紧盯呼吸。龙婆一反而复的在强调，在出家之前就一直在教，在强调说，在我们修行的时候不要走神，不要紧盯，走神就会忘了自己，紧盯呢就是心跳进去浸泡在禅修所缘上面了，比如说光呼吸，心就会浸泡在呼吸上面，这个心就无法安住起来，心就会一直睡浸泡在呼吸上面。所以他并没有教导我们去观呼吸，而是说各位修行人这个结夫家坐，保持身体正直，在当下保持觉知，呼气长知道呼气长，吸气长知道吸气长。比如我们现在坐着，我们并没有这个打坐，我们坐的椅子，知道吗？这个身体有在呼吸，你知道吗？如果不知道就是心走神了，如果看到这个呼吸跳进去紧盯呼吸，那个属于紧盯，如果没有意识到是属于走神，如果跳进去这个盯着，那是紧盯，就是这个导致让我们无法切入到中道。我们心走神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那个属于这个放逸型，这个太放松了，迎合烦恼习气，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坐着去紧盯，然后身体也苦闷，心也苦闷，那个属于修苦型的放极端，就是这两个这个障碍了我们无法有安住的这个心，无法有正确的禅定。这个修行的难点就在这里啊，最难的就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怎么样做我们的心才可以有正确的禅定，我们的心才可以安住，能够这个真的开发智慧。训练的方法就是仰赖于觉性作为工具，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 看到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或者是观身体行住坐卧也行，身体坐着也觉知，身体站着觉知，身体走觉知，身体躺觉知，看到没？非常重要的点在于要知道，要去感觉它，感觉什么？感觉身体，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感觉到身体的这个运动变化。龙坡说觉知觉知这两个，第一个是感觉到它的存在，感觉到身心的存在，感觉到这个身心的运动变化，然后不停地去觉知。一旦我们没有决心，什么时候走神，然后就会迷失到念头的世界，有身会忘了身，有心会忘了心。因此我们修行身念处的时候，看到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一旦我们迷失在念头的世界，我们就会忘了身体。我们曾经呼吸已经变成习惯了，忘的时间不久，很快就会意识到，哎，忘了自己了。因此这样就会让我们的觉性越来越快，起先的时候万一一直走神会很久，但是我们及时的意识到，哎，走神了，继续回来呼吸，这个呼吸的再走神，再次知道，再次走神，再次知道，这个走神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不越来越短，那觉心呢就会升起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样就是属于培养觉性。这个我们会获得的是这个灵快速的这个觉性，这跟觉性这个正确灵敏的这个觉性同步而来的就是正确的禅定，他们就会一起升起了。因此就是这个我们必须要训练，必须要去修四念处。谁想离苦的话，我们的觉性依然很脆弱，我们必须要修习四念处，那有新的给新找一个临时的家。比如像龙坡，龙坡起先跟龙坡理论的学法就是呼吸，然后吸佛呼陀的方式，然后是临时新的临时的家，觉性这个意念的工具。一旦这个呼吸了之后，起先修错了，去紧盯呼吸，然后去直接观呼吸，然后呼吸就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最后在这个人中这个地方，最后呼吸停止变成光。这个呼吸啊，这个称之为这个变作相，在这个呼吸停下来变成光明的时候，这个称之为这个取相，然后变成了光明，然后这个那之后呢，我们的禅定越来越行熟了，就会升起这个取相。这个我们可以把光明可以放大，可以缩小，也可以飞去送到往哪里送，也可以照到过去，也可以照到未来也行。然后这个送到别人的心也可以，送到天堂也可以，送到地狱也可以，全部都是源自于这里。那之后呢，心就会入这个安子定，就会有喜乐心，抓住光明，这个称之为寻。这个心跟光明打成一片，不跑到别的地方去，这称之为思，就会升起喜乐一心，然后就会入初禅，这个是另外一条线路了。走那条线路也行，先入安子定，然后安子定退出来之后开发智慧，或者是入安子定之后在安子定里面开发智慧。事实上这个时代的我们大家不太能够入安子定，所以龙婆才会教第三条路，就是以智慧来引领禅定。我们修习禅定差不多可以来开发智慧了，就直接去开发智慧，然后这样禅定慧命就会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修习某一种业处，为新找一个临时的家，然后比如说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看到身体行住坐卧，看到身体动，看到身体停，不停地去看下去，接下来心走神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也知道，知道光这一点去及时的知道心，接下来就会知道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什么是意识到说什么迷失了，什么知道说什么在紧盯，那是觉性在知道。因此我们知道的越频繁，觉性升起的越频繁，觉性升起的越频繁，心就会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这个觉性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比如说我们专修行禅修，心呼吸的心跑了知道，心紧盯知道，接下来心能够记得说手去跑去想是这样子的，紧盯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呢这个跑去想的一瞬间觉性会自行升起，因为心能够记得了，哎，这次走神了，迷失去想了，这个是迷失去紧盯了，这个觉性就会升起。这个修习四念处为了获得觉性是这么修的，而不是打坐了之后迷迷糊糊的呆滞，然后这个乱七八糟的。 那怎么样才可以获得智慧？已经说过了，这个四念处有两个阶段，起步的阶段呢会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会有智慧。一旦我们有觉性，不停的有觉性，持续的保持觉性，接下来就会看到事实。哎，心啊，它是自己跑去想的呀，心啊会自因为习惯自行跑去紧盯呢、啊，这个看到它自行工作，它不是我，会看到心也可以的。一旦觉我们有了觉性，并不说必须要只是观一味的观身。假设从去吸入有觉性观身，修习身念处，觉性非常的这个灵敏了，并不说只能够身体动了才能觉知，心动你也能够觉知到。或者是龙婆，龙婆尊长老教导龙婆观心，龙婆观心到非常娴熟了，心一有一点点动静就看到了。然后一旦身体动呢，都会也会自行知道，并没有训练观身，身体动什么之类的全知道，睡着的时候左翻身右翻身都能知道。因此并不是说起从身体开始就一直是知道身，起步进入进来是观心，只是知道心，不是的。什么时候觉性升起了，我们是不可能能够限定它说觉性仅仅只能观身，或者是仅仅只能观心，那是控制不了的，觉性也是无我的。我们提升觉性起来，接下来哪个明显，身体明显，这个身体的这个动静比较明显，我们就会觉知到，觉性会能够自行捕捉到。我们的心如果有什么变化，特别明显的变化，觉心会自行捕捉到。因此起步的阶段什么都行，四念处啊什么都行，它会同样会获得觉心。一旦升起了觉心了之后，这个设法这个哪个明显呈现觉心就会自行捕捉到，感受明显的呈现觉心就会捕捉到，行运也就是造作好造作坏烦恼习气升起，觉心也能够捕捉到。而不是说观身了之后烦恼习气升起看不见，那个这个是在紧盯身体，这个烦恼习气升起才能看不见，只是一味的在紧盯，智慧不会升起，什么也看不到，觉性也并不是真的有。因此如果明白修行的原则，我们就要自己去看我们擅长于哪一个，就去选择哪一条。龙婆修习安般念在起步的阶段跟龙婆理尊者学法，那属于奢摩他安般念，那个属于奢摩他的安般念。一旦见到龙婆尊长老教导龙婆观心，他并没有教导龙婆观身，他教导龙婆急的契入到心，因为龙婆曾经观身观过身。这个听到高僧其他的高僧大德讲到观身，这个也是身那个也是身，然后观了之后觉得淡而无味，没有兴趣，身体特别的狭窄，心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这个身体没有多少，就只有这一点东西，然后心会觉得淡而无味。但是龙婆都长老让龙婆观心，哎，心为什么那么神奇殊胜，就喜欢观心，龙婆就会来修习心念，修的是心念处，有心内心作为临时的家。心内心这个那并没有去学习89种心121种心，并没有那么去学，我们学的是这个经常升起的心。比如说龙婆的原心的基础就是嗔心比较重，嗔心很重，因此修什么东西都很快，不会这个是慢慢这个慢慢悠悠的，不会的。这个谁来做禅修报告，这个说了很久，这个就会觉得哎，好讨厌好讨厌，不想听，浪费时间。这个去找高僧大德，然后要走一整晚上坐车，白天继续这个坐车到了地方去跟他去请教做禅修报告，5分钟10分钟就结束了，就回来了，不用不等了，浪费时间。这个就是个性，就是这样的性格。因此这个很快速，很这个你嗔心很重的，这嗔心啊跟另外一个是相往往相对的，也就是智慧，他们两者在一起的，智慧很细腻的人和智慧就很细腻，往往都会是一个同一个人。那些智慧跟嗔心有同样的这个特质，很快很猛烈，然后彻底的灵根拔除。这个嗔心呢、啊、这个是这个清除所有的好的美德烦恼，那个智慧是清除烦恼习气。龙婆尊长老看了这个，直接让龙婆观心，龙婆就坐着观。龙婆的基础呢是嗔心重，就会看到一会生气一会消失，一会生气一会消失，接下来就会看得更多了，一会生气一会消失，而一会又贪了也会消失了，观了观去啊，一会迷失一会觉知，一会迷觉知一会迷失，就会看得越来越细了。 起先就是看看的是很称心的，就是看称心，一旦看看一个很清楚了，看称心很清楚了，接下来贪心升起也会看到，称心升起了看到，这个贪心升起了知道，接下来痴升起也能看到，心这个走神就是痴散乱，跑去想这个，跑去想那个，不停的训练去观，有训练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个非常的细节非常的多，那个就因为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所以佛陀教导了很多，但是最后都会回击到同一点，修习生念处，起步的阶段获得觉性，后面的阶段获得智慧，智慧源自于什么？智慧要想有智慧，必须要有正定和智慧，因此在八支圣道里面有八支，第七支是正念，第八个是正定，这个八支圣道最后就是会到觉性跟禅定，如果我们修习四念处，然后我们就会获得这个正确的觉性跟禅定，因此我们修习四念处要获得觉性获得禅定，一旦获得了禅定了之后，智慧才会升起，这个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正定其实就是指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是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心没有走神，心没有跳进去紧盯，那个就是正定。如果我们训练四念处，除了我们获得觉性获得正定之外，还会同时有获得正定，比如我们这个惜佛护陀，我们心跑去想呢，觉心能够捕捉到说心迷失去想呢，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起来，禅定就会自动自发的出现，迷失觉心及时的捕捉到，觉心及时的捕捉到迷失已经灭掉了，因为这个迷失跟觉心不会同步升起的，什么时候觉心升起觉性，那个时候这个迷失已经断掉了，在有觉性真正的觉性升起的时候，这个禅定同时也升起了，佛陀所以才会教导说啊，这个正念呢，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多多的去培养去提升，就会让正定圆满，这个称之为正念的，他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其实就是四念处的觉性，所以我们修某一篇就可以了，我们所擅长的，我们修习四念处圆满了，你进步了提升了之后，持续了多多的去修的话，所以才会教导这个正念呢，一旦多多的去提升，多多的去修行，去这样就会导致正定圆满，因此心跑的一瞬间觉心知道的一瞬间，然后禅定升起了，跑了之后马上意识觉知到，然后禅定升起，紧盯马上捕捉到，禅定就会升起，最后既觉性跟禅定两者都会越来越强大，仰赖于觉性跟这个禅定，智慧才会升起，仰赖于正定正念正定，这样才会升起正智，也就是正确的领悟才会升起，如果心没有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没有正定，这个觉性没有捕捉设法明法，智慧是不会升起的，有的人有在觉知自己，但是觉心不愿意觉知身觉知心，有的仅仅只是禅定独立凸显，那样智慧是不会升起的，这两个可以帮助我们升起智慧，也就是觉性，这也就是正念和正定，这个正定我们必须要去修四念处，跑了知道，跑了知道，然后每一次知道禅定就会增加，这个正念都如果多多的去修，就会导致正定圆满，这个正定如果我们多多的去提升，就会有正智，也就是这个正智，正确的智慧，正深入的智慧就会升起，深入智到这个明法设法是呈现三法印的，那个是开发智慧，比如说龙婆有觉性，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然后禅定也有，然后到了某一点智慧就会顿悟，哎，这个心不是我，心不是我，不是我的心，是一种仅仅只是一种自然的这个运，一种自然的感知，仅仅只是一种这个一种元素而已，一种它因为元素总共这个是有四元素，也就是地水火风空， 也就是空间，然后能够承接地水火风的，而且有这个四，然后其实一样的，跟地水火风空是一样的，它也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一个元素而已。我们有烦恼习气，所以我们的心导致并不是真的元素，结果变成了烦恼这个元素了。烦恼的这变成了烦恼的这个奴隶了。事实上心啊，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元素而已。修行如果修到极点的话，有一次舍利弗尊者要去这个外面行脚离开，因为很多的人很恭敬他，就去送他。这个出家人就排队等着，然后就这个一位一位的打招呼，这辞别，有一位他没有跟他打招呼，这个走过去了，这个他的袈裟，然后碰到了那个出家师父。那个出家师父这个很我慢很大，这个出家人舍利弗尊者跟这个人打交道，跟那个人想他会跟自己打交道，但舍利弗尊者没跟他打招呼，说哎我也走了，结果也没跟他说话，就继续走了。那个出家人因为很多，他如果每一个人都打招呼不行，但是他的袈裟刚好碰到他，这个出家人生气了，然后这个马上就去在佛陀面前去投诉了，说舍利弗啊，这个他伤害我。这个巴利文这个称之为这个是打，巴利文的意思是打，舍利弗尊者这个在伤害我打我。佛陀知道那不可能的，舍利弗怎么可能会伤害谁呢？但是他需要让僧团来看到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这个美德，所以就会让这个出家人去找这个让舍利弗尊者回来，然后就来到法上法庭，然后说这位他这个投诉你说这个你伤害了他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看到吗？他问的，他已经知道了的，但是不可能的，舍利弗尊者会去伤害谁？不可能，他已经知道结论了。舍利弗尊者就回答说，他并没有这个心有心要伤害任何人，他的袈裟可能这个碰了他，那个是属于他的这种根气，因为他这个是很快，像猴子一样的很快灵敏，这个很快的，不会这个是这个慢慢的，然后这个规规矩矩的，不会是那样子的。然后看到前面这个一个小沟，你把它跨过去，别人也许会找一个这个一个木头，不是舍利弗尊者直接蹦过去的。这个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所以他动是很快的，所以袈裟结果碰了他一下而已。舍利弗尊者说啊，他的心啊，这个就像这个大地一样的，心啊也是属于这个四大，跟这个地大是一样的。地大的这个特质就是，无论大家把干净的东西倒过去，这个地大也不会满意，然后大家把脏的东西扔到这个大地上面，大地也不会这个不满意。因此啊，他的心啊就像这个水大一样的，水大这个清洗香的东西，有香的东西来清洗，水也不会高兴。如果碰到了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大家这个拿水来洗屁股，这个水也不会难过。他说他的心就像这个风一样的，这个跑到那个香的地方，跑到这个花朵的时候，风也不会觉得很高兴，就像他的心一样，然后吹到这个垃圾堆，这个风也不会不高兴。他就像他的心一样的，他的心就像火大一样的，然后去火化尸体，还是化这些香的木头，这个火也是一样的，在不会有满意，也不会不满意。他说我的心就是那样的。这个所有的出家人听到了之后就善哉善哉善哉。那个这个投诉舍利弗尊者的这个法师，这个全身都这个发抖，然后这个马上当场就求忏悔。这个因为这个对纯净无染的人去这个栽赃陷害，事实上心啊也是一种这个元素，是属于四大。那个我们大的四大是被烦恼习气染污了。因此我们如果去培养去修习四念处，有觉性，有禅定，直到升起智慧， 看到这个蕴界的事实，然后慢慢的就会清洗烦恼，有彻底的清洗掉烦恼习气，最后心就会抵达这个元素，这个称之为四大四元素。每一位高僧大德的命名是不一样的，这个前世生亡，这个他因为学读书读的比较多，他称的这个名称比较正确，那个称之为四大，这个跟这个舍利弗尊者所讲到的是一回事。有的人这个称之为什么？称之为这个法元素，那个阿姜摩诃布瓦尊者称之为法元素，龙婆顿长老称之为一心，抵达一心，龙婆布达长老称之为这个当心，这个每个人这个他实际上意思是一回事，其实就是这个四大属于四元素。我们的心啊，自然的状态，它是这个清明的，它是光明的、亮堂的，它是有快乐的，它是宁静的。这个它本来呀，它是宁静亮堂的，但是它不干净，它宁静，它光明，但是它不干净，因为有烦恼习气暗藏在里面。所以有时候烦恼习气比较强的时候，那个宁静也消失了，光明也消失了，心就会黑，漆黑一团。因此如果我们去培养决心，多多的去提升智慧，有智慧慢慢的清洗掉烦恼习气，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有次第的越来越亮堂，这个光明亮堂，然后这个可以涵括整个宇宙。一旦我们修行，我们的心就会有快乐宁静，就会抵达真正的这个纯极静宁静光明，而且这个干净，必须要仰赖于休息四念处。就像分享的那样，那听一回的话听不懂，那个称之为什么？那去反复的去听，然后这个反复的去听，那就去重复的去听。事实上龙波每一天教的法，如果你去动手实践就够了，就足够可以离苦了。因为龙波跟高僧大德学法的时候，其实学没有几句话，然后就是来回来实践，跟龙婆顿长老学法，学一丁点，那说你读了很多的书了，接下来去读自己的心，这第一次就学这么一点。最后跟他学法的时候，他说见到